弟兄姊妹早晨，有个家庭去参加教会的崇拜，做完崇拜回家的途中，他们就批评教会的聚会，爸爸就说了，讲道太长，妈咪说音乐太沉闷，其中两个比较大的仔女又加一句，整个的过程都太长又太无聊，最后五岁的小佬就插嘴地说，我觉得呢个 show 都好唔错啊，毕竟真係花咗一蚊鸡啫。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我想问下你，每个星期日当你返嚟教会嘅时候，你係带住咩嘅心态，怀住咩嘅期望嚟到教会？我相信你一定曾经有过教会梦，今日嘅你係咪依然有个教会梦呢？喺牛浸，我哋都有一个嘅教会梦，即是我们的使命宣言。什么是牛浸的教会梦呢？就是我们要以基督的爱去做关怀服侍，领人归主，投入教会。我们要培育信徒，建立生命，差遣门徒进入人群，尽心竭力荣耀主名。这个梦我希望你们，我们这里的每一位都在其中，让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去努力，彼此去学习，去实践牛浸的教会梦。在实践方面，今天我就想跟大家一起去看刚才你所读的这段经文，弥迦书六章一至八节，在当中我们去看一下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神要我们与祂同行，我很深信今天神的这个的心意仍然都没有改变。当我们看回弥迦书的时候，你就发觉在那个的时代，南国犹大国他们的道德或者属灵的状况普遍是很低落的，宗教信仰变得很形式化，有外在的仪式但没有内在的生命，讨借礼仪来取悦神，社会当中充满着罪恶，而那些被国家所委任的祭司或者先知都好像纸老虎一样，对于供养他们的当权者的恶行视而不见。神的教导，神所要求的公义诚实是完全的消失。所以很明显，弥迦先知在这里所要讲的是什么呢？是要宣告神对这帮犹大人的审判，神但愿是见到他们能够真心的去顺从，而不是去假借这些的祭物去讨神的喜悦。我们看回六章一至五节的时候，很明显的你就看到一个很熟悉的情景，就是耶和华采取法律的行动去指控他的百姓，一人站一边，一人讲出自己的理据，原告就是耶和华，而弥迦先知呢就是原告耶和华的代言人，被告很明显就是神的子民。在这里的见证人是哪些人呢？很特别的，山岭永久的根基。永久的根基的意思就是在地上最古老的东西，当日昔日当耶和华和这帮人去立约的时候，他们见证了这件事，而今日当这帮人去埋怨神，去指控神的时候，他们就当然成为了一个见证人。但在当中你留意，他们不需要提出任何的证据，他们只需要见证聆审的过程。所以耶和华在这里开始他的诉讼，耶和华受到他百姓无理的对待、埋怨和不信任。在第六章第三节那里提出，在这里呢就假设了以色列百姓先控诉神违约，所以神在这里他要知道我究竟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们，我究竟做了什么以致到使到你们厌烦，使到你们觉得难以忍受。对于神的责问，百姓无话可说。但是神在这里继续讲，继续引述以色列人一直流传下来的历史，就是什么呢？离开埃及，经旷野，进迦南。你在这段经文里面你就看到一路提住的是从奴役的埃及，从摩亚王巴勒的阴谋，即是当初他要借着巴兰的口去咒助以色列人，但耶和华使到咒助变成祝福。从审判到吉格，即是在约书亚的时代， 他们过约旦河前后所搭的所到过的地方，耶和华叫他们什么？他说当追念，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在这里其他的译本就说什么？要回想啊，你要回忆，就明白我所做的是为了拯救你们。耶和华的公义慈爱是很真实的，是 天地可见，日月可证的。洛洛是一个好计较的小蚊仔，有一天他就写了一张字条给他的妈妈，他就写妈妈欠洛洛的债，帮妈妈寄信一蚊，听妈妈的说话两蚊，做功课三蚊，其他做功课两个半，其他就三蚊，所以总数呢就八个半。第二天他就在台上看到，诶，有八个半喔，不过八个半隔离就有一张字条，妈妈就这样写，乐乐欠妈妈的债，细心抚育免费，还感冒日夜服侍免费，八年来三餐每日三餐一宿免费，总数免费。弟兄姊妹，父母爱子女，为子女付出，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那耶和华呢？耶和华为他的百姓所付出的是为什么？为了一份的关系，为了一份的爱。为什么这样说？你知不知道耶和华这个名字是一个关系性的名字来的？耶和华是上帝向以色列人所做的自我介绍，是他和以色列人立约的一个的凭证来的。神拣选以色列民和他们建立一个很特殊而密切的关系，即是耶和华要做他们的神，而他们要做耶和华的子民。耶和华不希望他们这班以色列人视他好像是冥冥之中的其中一个主宰，或者宇宙间一个很劲大的力量，而是要他们知道耶和华就是那一位指定的独特的上帝。于是他就为了他们的缘故，给自己起了这个的名字。另一方面，耶和华为这班人所做的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一份的爱，是爱以致到耶和华拣选了他们。申命记第七章六至八节这样讲，他说耶和华你的神从地上的万万中拣选你，达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徽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数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万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遗老之家救赎你们。弟兄姊妹，当我们一路看回历史的时候，当以色列人每一次指控神的时候，神就说你看回历史，你看回过去，我一直是信实的，是慈爱的，我是没有改变过的。那你就问问题出在哪里？如果问题不在神那里，那就很明显一定在人那里。这班的以色列人，他们看不到过去在神的恩典里面那种的被拣选，那种的不配。更加的在六章十至十六节，他们很明显地呢就犯了很多律法上的罪，好像家中有非义的财物，不公平的天平，两样的砝码，强暴诡诈，敬拜偶像和邪恶的罪行，这一些很明显是他们犯了律法上的罪。但更加严重是什么？他们没有在自己和神的关系上高尽他们的本分，要说我一直是信实的，我一直是守约施慈爱的，但是你呢？你以色列民作为我的子民，你有没有履行你的责任？你有没有爱我，遵行我的旨意？耶稣基督曾经为哪些人才是真门徒做了两个的定义，即是说爱耶稣基督的，遵行他的命令的，就是真的门徒。由此看来，这两者爱他遵行他的命令，就成为了判别我们是不是犯罪的一个的准则。明显地，这班以色列人犯了律法的罪，更加在同神的关系上高去得罪神，没有真心诚意的去爱神，去敬拜神。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我不知道你回来教会是为什么，我好深信当中有很多的原因，可能为了朋友，为了家人，为了教会的音乐，或者为了回来有一班的弟兄姊妹可以嘻嘻哈哈有个联谊， 无论是什么原因，我很深信最基本你都是想回来敬拜神。公立人曾经在那个时代论坛这样讲过，他说如果没有联谊的敬拜呢，敬拜上帝只是一种的自我崇拜，因为他失去了在联谊底下产生的一种的承担。但是没有联谊呢，教会就不可能成立。没有了敬拜上帝呢，这个不是教会来的。所以敬拜上帝和联谊那种的彼此建立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原来我们发觉我们爱神，我们爱教会，要包括我们对这份所属的和神这份的关系，和这间教会的这一份的关系，这一个的家是需要有一份的承担的。爱神就也都爱神的家，包括什么呢？其中的人事和物。我不知道你爱不爱教会，爱不爱你的教会。我们爱人尚且都很着紧的，想哄他开心，是不是？想知道啊，他最想我着什么呢？好想知道究竟他想我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而讨他的欢心。你有没有想过你爱神？你有没有想过你怎样去表达你去爱神？爱是需要是包括行动的。即使你有没有经常，当你说我爱我的教会的时候，你有没有经常为教会去祈祷？你有没有关心教会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在你的能力之内做出金钱的奉献？你有没有参加侍奉？不付出的爱，或者是口头上的爱，讲得几好听都得，是没有意思的。正如耶和华在这里说什么？岂不是就是他所责备的？岂不是就是这帮以色列人只有献祭而没有关系，没有真心诚意的去过那种的敬拜生活吗？人是可以对神假情假意，可以说我好爱神，但是呢神就不可以这样。神对我们的那份爱，那份情是很真的，无论你怎么回应，他都是这么真实地去对你。跟住我哋去睇下百姓点样去回应神嘅控诉。百姓似乎喺呢度，喺六章六至七至好，佢哋似乎好愿意同神复和，提出嘅条件唔合神嘅心意。然之后佢哋连续发出五个嘅问题，询问礼仪同埋虔诚嘅事，想知道点样嘅侍奉先至系神所要嘅。然之后佢哋喺呢度想借住贵重同埋数量多多嘅祭物嚟讨神嘅欢心，一岁嘅牛犊、千万公羊和油河，甚至是长子。如果你用这班人的思想尝试去投入在他们的思想里面，讲出这班的心底说话，会是怎样的去演绎呢？即是献什么啊？你想我献什么 啊？千千的牛羊、万万的油河，不够没问题，还可以多，甚至长子条命都给埋你。其实这班人是有少少半撇这样好负气的，而话你要乜嘢，你出句声，你即管讲。其实喺呢度，佢哋提出献祭嘅代价，唔系代表佢哋好慷慨啊，对神好有感情。你要咩好，我尽力去满足你，唔系，而系要暗示嘢话，你所要嘅，你所要求嘅太多啦。但神喺呢度讲乜嘢？神话我只系要求乜嘢啊？真心诚意嘅去信服，我要你表里一致嘅善行，净系咁多啫。献祭原本系为咗帮助呢班以色列人点样过一个敬畏神嘅宗教嘅礼仪，但系依家咧，反而成为咗佢哋喺犯罪之后欺骗佢哋良心嘅一个嘅方法。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我唔知道你有冇曾经谂过，对于你自己或者教会，神究竟真正要嘅系乜嘢呢？神要求我们要蒙祂喜悦的行为，还有从我们的内心里面真的发出那种爱神的心，而不是用种种的礼仪献祭这些东西来遮蔽我们的神。当你看到你每一次奉献我们所献上的祭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就反映出你所认识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你认识的神有几公义，有几慈爱，有几良善，就看你的生活，就看你所献上的祭物，就知道。对神的认识 就决定了我们献祭的质素。曾经有一个细蚊仔，每一个星期六晚他就会将他的钱啊里面的钱全部倒晒出来，倒在地上，然后在里面找啊找啊，然后找一个最靓最金最闪的那个，好预备了听日拿去奉献。他不看个价值，我总之找那一个最靓最最干净的。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好像这个细蚊仔的那份的情怀，为神我献上最好的，我尽我所能去献上最好的。当百姓在这里提出他们的质询，说你究竟要什么，神你要怎样的侍奉，神就回应他们说，其实你们所献上的有什么不是我给的，有什么不是属于我的，不过如果你真的要献，好，有一样东西你可以献给我，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人可以对上帝不负责任，但是呢不等于我们不需要负责任。我们可以选择不听神讲，但是就不能够假装上帝从未对我们有所要求。神所拣选的，神的选民是他所拣选的，是他跟他们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关系，那你就知道当中一定有他当负的责任在其中。第一方面，行公义所说的什么？什么是行公义？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持平，给别人他应得的权利。神的百姓是立约的团体来的，是与神立约，也彼此立约，所以个人和神的关系和其他人的关系都应该是建立在这个的公义上高。那公义很明显的反面的意思就是呢，不欺压，不扭曲公平。好怜悯是所指的是什么呢？好怜悯在这里讲的最好的解释，可能我们就将它和恩典摆在一起来看。恩典是同人的罪有关，但怜悯呢是同人的苦有关。恩典所看到的是罪的那个范围，怜悯所见到的是罪的悲惨那种的结果。怜悯包括了什么呢？同情心和解困之心，即是当你因着可怜对方，你施予援手，你不单对别人的困苦有内在的感受，亦有外在的行动。神的百姓应该接近怜悯世人的义务，因为怜悯和公义是神的性格，是神的作为。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有疑心来判断一切，没有爱心来改变一切，这个都是不够良善。只有公义没有怜悯，很多时候会叫我们是过于的苛刻。有一出戏叫《阳光下的葡萄缸》，当中看到有一个家庭，个爸爸过了身，咁佢哋就喺人寿保险嗰度得到10,000元嘅美金。妈妈认为呢笔嘅遗产正好可以让到佢哋搬离贫民区，又俾个女去完成去读佢嘅医学院。但呢个时候大仔就要求话，想将呢笔钱攞嚟做生意。妈妈虽然觉得唔系几好，但最终都系将钱俾咗个仔，因为佢承认个仔从嚟未有过咁样嘅机会，所以佢就俾佢。但你可以想象最后那笔钱就被啲朋友呃晒。当呢个仔好失望咁样返嚟话俾屋企人听，成家人嘅无唔好晒会系咩感受？个妹妹听完之后就用尽各种难听嘅说话去闹哥哥，用每一个佢諗得出嚟嘅字眼去闹佢，对哥哥有着无限嘅鄙视。当他哔哩吧啦是咁闹的时候，闹到差不多啦，妈妈就插嘴话：我曾教你要爱他。那个女就话：爱他，他已经冇咩值得我爱的地方，他已经冇咩可爱之处。但妈妈讲咩？他话总有可爱之处的，你若学唔识呢样嘢呢，你就咩都冇学到。你有冇为他流过眼泪？唔系为咗我哋呢一个嘅家失去咗嗰笔钱，而 是为他这个的生命，为他所经历的一切，为他的遭遇流过眼泪。如果你以为什么时候是最值得去爱一个人，是当他们在一个将事情做得好好、令到人很舒服很开心的时候吗？他说如果是这样，你还未学识怎样去爱。我们怎样去一个爱一个人，应该在他最消沉艰难不再信任自己看不起自己的时候，受尽环境的折磨的时候，你在那个时候更加应该去爱他，这样你才学会什么叫爱，什么叫怜悯。弟兄姊妹各位朋友，神岂不是这样的怜悯爱我们吗？岂不是这样的去爱去接纳我们教会吗？如果说信仰对个人来讲是上帝的恩典，今天教会都同样是神的恩典。我很深信牛津不是一间十全十美的教会，但我要告诉你，他总有他可爱之处，总有他值得你爱值得你付出的地方。每个主日当我回来教会，我都很开心能够见到一幅的图画，就是一家三代、一对母女一定是默默地在这里摆台啊，在这里执台啊，完了之后又默默地去做每个礼拜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动作。这个是我们教会的可爱的地方。至于教会我们的关顾工作，我们教会有几完美几好，这些我就不讲了、我们大家是可以去体会的。但是我又深信我们在神面前总有我们亏欠的地方。不过我想告诉你，教会仍然有很多的领袖，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很想和你们一起的去齐心去建立这个的教会梦。那你可能问，教会和我的信仰有什么关系呢？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是因着教会信主的，或者因着教会而叫你在当中可以去成长的。但耶稣基督呼召我们要进入到教会这个的信仰的群体。没错，耶稣基督一方面去要求我们要个别的去跟随他，要去建立我们的生命，要去承担他的使命。但另一方面，耶稣基督都要求我们要加入教会，投入教会，因为唯有在教会这个的场景里面，你才可以履行以上所讲的那个个人性的要求。唯有在教会里面，你才晓得怎样去跟随耶稣，你才可以去建立你的生命，你才晓得怎样去承担神所交付的使命。神要的是我们的这些的委身，而不是要什么牛羊。神要的是要我们认识祂，认识祂真正所要的是什么。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谦卑的心指的是什么？即是你靠着对神的信心来过生活，将神摆在生命的首位。即是你甘心认定神的那一套的教导，那一个的价值就是最好的了。咁我好深信我哋嘅人性呢都冇咁常攀嘅。通常越好嘅嘢呢越唔想去做，越觉得係咪真係咁好。即是如果有啲嘢係好嘅美善嘅，好多时候我哋都係要真係好努力嘅，好坚持嘅，要去操练我哋先至可以做到嘅。所以喺呢度呢怎样可以去做？你说我们是不是天生呢被人骂就不还口，被人打就企喺度，仲要饶恕埋人哋？是不是不嬲一信咗就信主就识做呢啲嘢？唔系噶，系我哋知道神喜欢我哋去饶恕人，系因为我哋知道神喜悦我点做，为咗神我就去做啦，为咗耶稣基督嘅爱我就去做。你话为自己，如果为自己，我就同你死过。你懂得罵我，我不懂得罵回你咩？是不是？我們都會是這樣，但是就因著為神，神就因著我愛你，我就勉強，我先勉強我自己甘心去做。我做不到，但是我勉強我自己去做。然後慢慢你就會發覺，你的生命就會轉化，就會是甘心地勉強去這樣去生活。弟兄姊妹，這個是要操練的，怎樣與神同行啊？要按神的心意去行事，在你的道德生活，在你的信仰生活里面，要去符合神的旨意。 整个的生命，整个的生活是要以上帝是不是同行，或者我是不是与神同行为一个的依据。神要的就是这样的生命。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重建和差派门徒的过程，到处去传福音，去建立教会，目的不单止是要叫人信福音得救，更加是要使到万万做主的门徒。要做门徒一定有他的条件要求，你需要有决心和有行动。我给个问题你们估一下，识的就没答了。有五只青蛙坐在木头上高，有四只呢就说决定跳下去，木头上高还有多少只青蛙？有多少只？一只的举手。好，可能有些人知道，有些人可能答案是五只。为什么？因为呢决定和实质的行动是两回事，决定跳不跳。我们呢希望我们要学的是什么？由今天开始，今年开始，你真的决定了就行动，一加一的计划。其实这个是最低的要求的了，即是除了参加主日崇拜之外呢，参加一个团体或者小组，或者参加主日学，或者参加侍奉。其实在神的军队里面呢是没有志愿军的，没得说我不喜欢，我不喜欢那个人，我不喜欢这件事我不做，没有的。你加入得神的家，你就要去承担，你就要去做。神是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进入去侍奉的。昨晚我看那个汪明荃啊 TVB 那个节目，他就说呢汪明荃加入了 TVB 是第四个十年，那我又不是很理他过去做过些什么啦。但他说其中讲过一句说话，我觉得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即是当人家赞他的专业，他很认真做好每一件事的时候，汪明荃说什么？他说没有，每一次当机会来的时候，我从来都不问我做不做得到，我只是问我怎样做得更加好。弟兄姊妹，当侍奉的机会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教会来讲要招募很多侍奉人的时候，当机会来的时候，没有问我做不做得到，问我做不到，那我怎样可以做得到，怎样可以做得好。我冇，你话我冇恩赐，我唔知点做吓，冇恩赐就要去发掘，参与唔同嘅事工，慢慢地你就发掘咗你嘅恩赐喺边度。出边啲人尚且以呢种嘅专业精神去睇佢哋嘅身份，佢哋嘅事业，我哋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哋都要专业，专业去做我哋认为做得唔好嘅地方，或者我哋认为我哋做得好。仍有进步的地方，继续地去努力。我好深信在侍奉里面重要的是你去做，你去学，不是说、你担任什么角色，在前面的幕后的大的小的，不是。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尽心竭力去做。当你尽心竭力在当中的时候，神一定会赐福给你，同时你又会叫神得着荣耀。华里克牧师曾经讲过，我们怎样可以叫我们的神得荣耀呢？我们牛站的教会梦最后一项，尽心竭力荣耀主名，这个成为我们侍奉的动机。当我们认识神爱他的时候，神就得着荣耀。当我们爱其他的信徒的时候，神就得了荣耀。当我们的灵命成长活像基督的时候，就是荣耀我们的神。当我们善用恩赐去服侍其他人的时候，神就得着荣耀。当我们向人传讲神的时候，就是荣耀神。牛顿教会的梦，我们的理想，是每一位被引领来到牛顿的弟兄姊妹都可以获得属灵的照顾，投入敬拜神，成为主的门徒，而且获得充足的装备去服侍其他人，去广传福音。这一个梦是有待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牛站的弟兄姊妹，你和我，我们要很努力的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要去实践。人人有份，人人做到，人人参与，人人实践。最后我想跟你讲一个故事， 有个细蚊仔咧喺幼稚园嗰度，老师就话想要有一个嘅话剧。咁好明显，话剧就需要好多嘅角色，有男主角、女主角、有配角、有其他嘅角色。而呢个细蚊仔咧就好想做男主角，所以佢翻去同妈妈讲：妈妈，我听日一定要做男主角。妈妈就谂啊，都好啊，有心智啊，有大志。但问题如果听日做唔到点算呢？都好忧心。第二日妈妈就提早去接佢，睇下好紧张，睇嗰个仔个样系点嘅。一睇啊，好开心喎、哦！咁妈妈就谂，哦，安乐世啦，咁一定系做咗男主角啦。咁样，咁佢就问仔啊，系咪做咗男主角啊？个仔话唔系啊，不过我做咗拍手掌嗰个啊。弟兄姊妹，今日无论咩角色，无论你系做男主角、女主角，你就系做配角或者默默地喺度服侍冇人知嘅角色，还是净系拍手掌，你可唔可以为咗神去拍手掌，真心地去为神去拍手掌，去鼓励其他人，去支持其他人，去为佢哋去默默嘅祈祷？我哋呢个牛浸嘅教会网系需要我哋每一个人，无论你喺咩岗位上高，无论你有几多嘅恩赐，就算你话我乜恩赐都冇，咁你就为神做拍手掌嗰、那个，净系为神而做。我哋一齐同心祷告。